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再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卷31。那这一卷是探讨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18空。讲义的874页，我们很快的再看一下。18空前面三个是一组，内空、外空、内外空。第四是空空，第五是大空，第六地狱空。七跟八是一组，有为空跟无为空。第九毕竟空，第十无始空，十一善空，十二性空，十三自相空，十四诸法空，十五不可得空，最后16、17、18这三个一组，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那首先内空、外空、内外空，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四念处，身、受、心、法。那不管是观身、受、心、法，它都有观内、外还有内外。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提到内空不可得，内空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里面无我无我所。那再进一步，不只是无我而已，连这个法当体即空，这是内空。外空就是六境或者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一样，这六境无我无我所，或者说连这个法当体即空。那内外空同时观内外都无我无我所，内外法也都是空。那由于阿含经里面谈四念处，它都有提到内外内外。那四念处，我们经常听到的比较常听到的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但是在讲义880页，他提到说这观身不净或者观受是苦等等，这个是因为众生有四颠倒，对身比较会执着，净产生净的颠倒，所以身呢多观不净，受的话多执着乐，所以用观受是苦，观心有的执着是常，所以用观心无常来对治。观法一般的凡夫众生都执着我颠倒，所以观法无我来对治。那其实身受心法都可以观无常苦空无我。好，接着我们谈大圣所说的三种空。讲义880页，大圣义。虽然讲内空、外空、内外空，但是在大圣来看，这个内外并没有决定性。内跟外事实上它只是互相因带。所以这里提到内外空者没有内外的决定性，它是互相因带，谓为内外。有人以为是外，可是我以为是内，我以为是外，那对方以为是内。随着人他所细着的内法为内，那所着的执着的外法为外。身体会执着内外，那房舍也是如此了，有人执着自己的房舍，这是我的，那别人的房舍说这是外。行者观内外法无定相，所以是空。从大圣来看，虽然说谈内外内外，但是这个都是因缘相待，内外是无决定性。再来，内外法没有自性，因为它是因缘和合生，这内外法也不在因缘和合当中。如果因缘中没有的话，那其他地方就是 有这个因缘而造成这个果，因缘中无果，那因缘里面是找不到果了，那其他地方你还能够找到那个果吗？另外法因缘亦无，这个因缘它还是没有自性，都是有各自各自的众缘和合。因果无故，念外法空。教刊32在原本明本，那是说因缘无故，念外法空。那大正章是说因果无故。当然了，如果说从相待来讲，果无因也无，因无的话果也不可能实有。那外人他一听到说，为什么内法外法都是空呢？他们认为内外法应该是决定有的，为什么你说无呢？那么从众生界还有气世界来看，他认为比如说以我们众生来说，像手脚等和而有身法生，这是内法。那么如果以外在的气世间来说，比如说像梁啦、船、壁等等和而有房屋生，这是外法。外人认为明明有手脚，还有梁、船、壁等这些来和才有身法啦，或者房屋的产生，那这些法应该是实有的是身法虽有别名，亦不亦足等。说我们这个全身有脚头等等组合我们这个身，那这个身跟脚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相关完全个别完全有差异。所以者何？如果你离开了头啊脚等等，那身就不可得。屋也是一样，房屋如果你离开了梁、船、壁等，那屋也不可得。所以外人认为说这些内外法应该是实有的。那论主这边，因为论主他主张内外法空嘛，而且内外法只不过是假名相待，所以他提出反驳说，如果你说脚不异身者，脚跟身相同的话，那么脚事实上是身体的一部分嘛，身是全身啊，你说那脚跟身相同的话，那头跟身也没有完全隔开嘛，对不对？你如果说脚跟身是相同的话，那我说头跟身相同应该也可以成立嘛。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头应是足，头就变成是脚。为什么？因为脚与身不异，那头与身也不异啊。比如说甲等于乙，乙又等于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甲也等于丙了啦。如果照这样推的话，你的脚等于身，那头也可以等于身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脚就等于头咯。但是一般人认为说，如果头就是脚的话，甚为可笑，应该是不成立。外人一听到不对了，他就转向了。问曰，如果脚跟身相同会有过失，那么他就转向咯。那么应该足等和故，更有法生名为身。就是脚啊头啊很多一部分一部分和另外有一个法，这个是主张义。前面是主张脚就是身嘛，那会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另外转向说脚啊头和更有另外一个法，这是全身。 身虽然与脚头是不一样的，有另外的依法，不过呢它要依于脚头等才能够依存安住啊。就好像众缕合合而能生啊，比如说布啦或者是毯子啦等等啊。那这些布毯依缕而住。好，论主回答说，这个身法，身法是指全身呢啊。他说这个身法，一完整的这个身体啊，是在脚啊、头啦、啊、等等这些部分当中，是具体的存在呢，或者是部分部分个别的存在啊？如果说这个具有，它底下分了哈，如果是具有啊，另外一个若分有，如果说我们的身的全身的身啊，是在脚等中具有的话，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脚它就具足有我们全身的这个法。那头一样啊，是部分嘛，它也具足有全身的法，就部分的脚它就具有全身啊，或者是部分的头那就具有全身。何以故？身法具有故啊，因为它具有完整的身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头中应有足啊，比如说我们头这是身体的一部分嘛，它就具有全身。那既然是全身的话，它当然有包括头啦、手啊、脚啊，对不对？哦，从我头来看，它里面就具有头啊、脚啊、手等等。那这样的话，头中就是我的头里面呢，就含有脚了啊，头中应有足。那这样可以成立吗？当然会有问题啊。若分有，与足分无异。如果说我们的身法啊，是部分部分散在头啊、脚啊等等这些各部分当中，那既然是身散在各部分当中啊，那这个身，比如说以脚来说啊，身散在脚，只是一部分散在脚那边。那这样的话，那个身跟脚一部分的脚又有什么差异呢？啊，因为身它只是一部分，它不是全身在脚里面啊，它只是其中的，比如说脚的部分啊，啊，散在脚那边。这样的话，你说身跟身体的一部分脚，那又有什么差异呢？啊，所以身法在足等身分当中具有或者分有，都有问题。另外身啊，是整体的一个法，那组成身的所因啊，它的因缘有很多，有脚啦、有手啦、头啦等等很多啊，一不为多，多不为一。复次，如果你说离开了脚、头等等分，所谓分就是部分的啊，离开了脚啊、头啊等等，而另外有个身，那这样的话与一切世间皆相违背。请问你另外那个身啊，如果离开了脚啊、头啊等等，那另外一个身跟头、脚种种都没有关系嘛？那另外那个身又是什么呢？啊，以是故身不得言即是诸分啊，就是身的全体不能说它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啊，也不能说跟这些脚头的诸分是完全别异，就是不一不异了。 以是故则无生，没有一个生的决定相。那生的决定相没有的话，那脚头啦等等也没有决定相了。如是等名为内空。那房舍等外法也是一样，这名为外空。好，外人问曰，如果内身或者外的房舍等，这个是在破一破义，破一破义，这个是破外道经，可是这是破外道的啊。佛经里面应该实际上有实在的内法跟外法啊，比如说内有六根啊，外有六尘啊，你为什么说没有呢？答曰，这内外法合合，假有名字，那只不过是假名了，因缘合合，亦如身亦如色。好，那这个是属于大圣对内空外空内外空的看法，他主要是说内外这只不过是因缘合合，而且包括内法当体即空，外法当体即空，不只是无我无我所，连法也不可得。好，以上个别谈的声闻的三种空啊，那接着谈大圣的三种空啊，下面做一个比较啊，大圣意与小圣意之间的差别。复次略说有两种空，一个是众生空，另一个是法空。小圣弟子根气比较钝啊，为他说众生空。当他理解到无我无我所的话，彻底去除了我执，那还有谁去执着法呢？如果我执去除了，那还有谁去执着法呢？所以对声闻弟子主要为他说众生空，我所无故则不着于法，他就不会执着其他的法。而大圣弟子他根气比较利，可以为他说法空，让他当下就知道世间空如涅槃。那他能够直接知道世间即是涅槃的话，他不会去厌离世间，而另外就又去寻求一个涅槃，当下知道世间即是涅槃。好，再来，小圣不说内法相外法相即是空，而大圣说一切诸法自法空，当体即空。声闻论义师说内空，他说的内空呢，只不过是内法中无我无我所，没有常住，没有作者知者受者，这个名为内空。外空也就是在外法中只不过说无我无我所，没有常住，这样而已。但是呢，在声闻来说，他没有说这内法当体即空，也没有说外法当体即空。换句话说，他们直接在无我无我所，在我空众生空里面下手。大圣就不一样哦，大圣说内法中无内法相，外法中无外法相。如《般若经》中说色色相空，受想行识相空，像《般若心经》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嘛，色即是空，色它当体即空嘛，那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些都是空啊。如是等一切诸法自法空，就是自相空，当体即空啊。那外人问你既然说众生空，又说法空，那声闻为他说众生空，大圣又直接为他说法空，那这两种说法哪一个是真实呢？论主回答，这两个都是真实，但为小智顿根故， 先说众生空，为大智的立根，就为他说法空。好，下面一个譬喻，就好像说有一个人被关起来了，那他想要逃出来嘛，逃出来的时候他就破坏种种的刑具啊，脚镣、手铐等等，这是自己去除种种的束缚。那要逃脱的时候，当然有很多狱卒看管了啊，那就伤害他们了，杀死他们，随自己的心意而去，就很自在的去了啊。那也有一种就是有部位，他可能能力稍微差一点点啊，没有办法像大将一样啊，过关斩将啊，他稍微有部位，他是偷偷的穿墙啊，穿越墙壁啊，这样偷偷的出狱啊，避免再被捕捉。那前面那个主要是在比喻菩萨啊，那如果只为自己的话，那就是比喻声闻。声闻它只破无我因缘生诸烦恼啊，离诸法碍，它是不畏老病死还有恶道之苦。它重点是解脱自己的种种烦恼，希望很快得到解脱，不再想要追根究底来推求了了啊，彻底体悟法空，但以得脱为事啊。他无我得到解脱了，无我我所得到解脱就好。至于法是不是空不空啊，他不是放在重点啊。不过以大智人来说或者中人来说，如果他没有我执的话，那也不会再去执着法是实有啊。但是唯识的看法就有些不一样，认为说二圣只能了解到我空啊，不能够了解到法空。但是智论跟中论，他认为二圣他也可以了解到法空啊。不过下手处呢，他是以无我无我所为先啊。那大圣不一样啊，他破三界狱，这跟前面那个比喻哈，牢狱。那这里呢，它是三界就像牢狱，三界如火宅啊，要出三界，降伏魔众，断种种的烦恼，跟灭除一切的习气，了知一切诸法本末，通达无碍啊。他破除一切法的执着，令世间如涅槃，同极灭相，而得无上正等正觉。不但自己得无上正等正觉，而且还带着一切众生，让他们也出三界。所以他不只是自己出牢狱啊，他甚至也带着一群人啊，一起脱逃啊。好，外人问啊，大圣有什么样的方便能破坏诸法？这里破坏诸法指的是说破除一切法的执着了啊。好，论主回答，佛说色从种种因缘生啊，不坚固不实在，就要像水波浪而成泡沫啊，一下子就刹那生灭又不见了啊。那色也是如此，就说色它是因缘法，有种种因缘而生啊，那色不坚固啊，因缘法不坚固，色也不坚固。今世地水火风四大，先世行业因缘和合故而得成色。色是由四大啦，四大所造色而和合的。那色包括物质也包括肉体， 我们会为什么会感到这个业报的身的肉体呢？当然是过去行业因缘嘛。如果说我们照做善事啦，可能就比较健康庄严等等的啊，要感得今生的色。但是现在的这个色也好，或者过去的也好，这个都是有因缘而有这样的结果啊。当因缘一变坏灭的时候啊，这个色也就消灭了。行无常道转入空门，所以这个地方外人在问说我怎么样观法空啊？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观无常生灭不住，不住我们不要去取着啊。所以由无常观无常，那就能够体悟到法是空的，所以无常是空之出门。所以者和诸法是生灭，没有安住的时候，如果没有安住啊，就不值得去取着啊。好，再进一步来观生灭啊，刚刚是出的观这个无常生灭，接着呢再进一步观有为相的生住灭。那因为说一切有部，有的认为说生住灭这个是实在的法，叫不相应行法啊。那认为说一个法要生出来，那有一个生来生它啊。但是这个法是有为法嘛，所以有为法的话，如果你这个法是有为法的话，那一定是生住灭伴随着它。所以生住灭，我们生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包含有灭了，灭的时候也有生。如果生的时候不灭的话，那它就不是有为法咯，对不对？你既然是有为法的话，一定是生住灭嘛。好，下面提到若已生，生无所用。如果法在生之前已经有了，如果法已经生了，那既然法已经生了，就不需要生来让这个法生起。那反过来，如果说先有生而后有法，如果法还没生，则生无所生。如果你说先有生之后才有法，但是这个生的作用主要是让法生起来嘛，对不对？那你说法还没有，那你这个生到底要生起什么东西呢？生它没有作用，没有生起的对象，那要对什么东西起作用呢？所以法先有法后有生也不对，先有生后有法那也不对。再来，法与生也不应该有所不同。何以故？如果依说一切部的讲法，说一切有部了，他认为我们在上面可以看一下，法它是由生来生它。那说一切有部认为说这个生呢，到底它怎么存在？他认为有一个生生来生它。那论主就抓住这个毛病啊，抓住这一点，说我们就顺着看下来啊。生如果能够生法啊，生比如说大家看这里啊，这是个法，这里有生，生可以生这个法啊。那生如果有能力生这个法的话， 那什么东西来生这个生呢？他说应有生生，有这个生生来生这个生，那这个生再来生这个法。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人家还会问啊，那你这个生生是从何而有？那是不是还有个生生生？那生生生从何而有？那又有个生生生生，然后这没完没了了。这个在逻辑来讲，那就是一种无穷后退，这是一种过失，逝者无穷。好，那为了避免无穷后退的话，也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若生生更无生者，大家继续看哦，比如说这个法是由生来生它，那这个生是由生生来生它，这里说如果生生不再有一个生生生来生起这个生生的话，那么生也不需要生生来生它嘛，对不对？往前再继续推的话，就说你这个生生不需要生生生来生它的话，同样这个生也不需要生生来生它嘛。那这样的话再往前推的话，那这个法也不需要这个生来生它咯，来生这个法咯。所以法亦不应有生，如果这样的话，那如果这样的话生就不可得，生既然不可得，那灭也不可得，所以诸法空不生不灭，是为实。好，再一个观法，后无之道出亦无，诸法如果是有终归于无。如果我们后来看到这东西灭无了，那我们也知道开始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朝向无的这个方向在渐渐迈进了。譬如说有人穿那个木屐，虽然你买来的时候看起来是全新的啦，但是事实上它已经慢慢在变旧了。这里的故是故旧的意思，开始的时候它慢慢变旧，因为很微细嘛，或许我们肉眼还不容易察觉。如果你认为它开始都是全新，不会变旧，那应该是常新哦。如果那时候新完全不变，那新的是永远是新的啦。如果后来一看它会变旧，那从这里来推，那开始的时候它已经有慢慢变旧了，在进行了，法也是如此。如果后来发现到它灭无了，那你知道开始的时候它也朝向灭无这个地方来前进，以是故一切法应空。好，以众生颠倒执着内六根的缘故，行者破颠倒，名为内空。那如果执着外的六尘，那就外空，那十二处就内外空。好，以上是前三空。接着我们看第四空，空空。空空这里自论举出三家的说法，第一个是破除上面的三种空，第二个是从空空上面来谈，第三个是破十七空。好，我们先看第一种，以空破内空外空内外空，破这三种空名为空空。这个主要是怕有人观内法，用内空来破除内法的执着，可是又执着内空的空相，或者说又执着外空内外空的相，那为了破除这些空相的执着，再用空空来 破除它啊。先以法空破内外法，然后再用空来破除这三空的执着啊，这名为空空。另外，空空三昧，三三昧里面有空三昧、无相三昧、无作三昧，对不对？在阿毗达摩里面呢，还有叫做从空三昧，从空三昧就是空空三昧啊，无相无相三昧，还有无作无作三昧。那这里的空空，有人认为就是在讲其中的空空三昧啊。复次，空三昧，观五蕴空，因为它是解脱门啊，它可以观五蕴是空，而得八圣道，断诸烦恼，得有余涅槃。有余涅槃是跟无余涅槃相对，这个后面会提到哈，就是贪嗔痴永尽是涅槃啊。不过如果说他业报身还在，这时候称为有余涅槃。那最后连这个身也都败坏啊，那不受后有，那个时候就称为无余涅槃啊。好，这是空三昧啊，观五蕴空，得八正道，断烦恼啊，这是解脱门啊，可以得涅槃。然后空空是什么呢？说先是业因缘感得的身啊，要命尽的时候，那等于是说要入无余涅槃了啊。先世的业因缘感得的身要命尽的时候，这时候欲放舍八正道，故生空空三昧，是名空空。我们留意哦，前面的是空三昧得八正道，哦，他是得八正道而得解脱嘛。这个时候他入无余涅槃是要放舍八正道，八正道是好的啦，哦，他是无漏法没有错，不过他还是有为，哦，他是有为。那他要入无余涅槃的时候，连这个有为的八正道他也要舍，哦，这个时候来生空空三昧，是名空空。那关于空空三昧角注五十三大毗婆沙论，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我们看一下。云何空空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昧。有比丘思维有漏，有取诸行，皆悉是空。就有漏法，有取着的这些诸行啊，都是空。观此有漏有取诸行是空啊，是无常，是没有恒住啊，没有不变异。换言之，它就是变异了啊，无我我所。像这样观的时候，无间复起信心所法，再来观前面的空观也是空，观此空观亦空。哦，没有常恒不变异，我我所。下面这个譬喻很好，哦，就像说有人积聚很多 的木材啊，用火要来烧它，那要让它烧得干净的时候，手拿一个长的杆子啊，哦，来拨啊，拨动拨动， 让它烧得比较快，哦，烧得比较干净。那最后快要烧完的时候，把手上那个长杆呢，也把它放到火里面去，就整个一起烧掉了啦，啊。刮胡二大智顿也有这样的比喻啊。刚开始得到的时候，他是体悟四谛嘛啊。首先知道苦集二谛，这是虚狂，这是有漏法，有为有漏的。知道苦集二谛是虚狂，将入无余涅槃，也知道道谛八正道 哦、虽然是无漏，不过它还是有为法，有为法都是虚妄不真实。所以以空空三昧等舍离道地、哦、对八正道也不执着，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如说法喻、嗯、就渡河以后不用再扛着这个船在走、哦、好，那外人问，空与空空有什么差别吗？论主回答，空主要是破除无取蕴、哦、空空它的目的就一个，它就破除空相的执着。问曰，空如果是法，那空已经破了，空如果是非法，那空何所破呢？答曰，空破除一切法，那有的还留了空在啊，就像那个长杆子一样啊。那空破一切法矣，这个空也应该舍，这个长杆也要舍啊，所以要空空来破除这个空相。再来，空缘一切法，空空它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破除这个空相，所以空空它是缘这个空啊。好，下面有一个譬喻，就好像说一个贱儿啊，破一切贼，那另外有一个人能够破这个啊勇健之人，那另外那个人就是空空了啊，就好像服药一样，药能够治病。那病已经治愈的时候，药也不要残留在里面了啊。如果药不出，那会产生种种副作用。以空灭诸烦恼病，哦，恐怕空有产生副作用，所以以空舍空，是名空空。好，第三说，以空来破十七空故，名为空空。就空空以外的十七空啊，不管是内空、外空、内外空啊，无为空、有为空，如果你一有空相的话，他再把其他的空都空掉，这是空空。好，第五是大空啊，大空的内涵这里分成声闻法还有大圣法。声闻法是以法空为大空，而大圣法是以十方相空为大空。我们先看声闻法。声闻法中，法空为大空，如《杂含大空经》中说，十二因缘嘛，有无明缘行，有生因缘而老死。那如果有人说，有一个实在的老死，或者说有一个实在的人，他有老有死，那这两个都是邪见。世人老死，就是说外人执着有一个实在的人，那就众生执我执嘛。那佛说这个是邪见，等于是说要破除他对我或众生的执着啊，这叫众生空。那如果有人又执着有一个实在的老死，佛说这是邪见啊，那破除对老死的执着，那就是法空。我们心经不是也有讲吗？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啊、哦，没有老死，无老死其实就是在谈法空了。对十二因缘的这因缘法，不管是流转门，也要观空啊、哦，亦无老死尽，这环灭门的这一部分，那也要观空啊、哦。好，声闻法是以法空为大空，那因为声闻法它主要一般都是从众生空下手了啊、哦。如果也能够体会到法空， 这也很不错了，所以他们说是大空，那这部经就叫大空经。另外大圣经说十方十方向空是为大空，问曰，那为什么十方空名为大空呢？答曰，东方无边故名为大。底下有六个意义来说明它大。第一个是无边呢，故名为大。第二个，这个方就是空间呢，一切处都有，故名为大。第三是遍一切色，第四常有。第五，能够利益世间。第六，令众生不迷闷，故名为大。那像这样的方，这样的空间呢，方很大，就是大方。那如果把这个方能够观空，这个方很大嘛，就是它形容大。如果把这样的大的方能够破除，能够观空，那就名为大空。所以大圣来说，大空呢，就是对于十方能够观空了，叫十方空，这名为大空。其他的空，虽然它能够破因缘生法、做法、出法，因为容易破了，所以其他空不名为大空。而这个方在有些外道执着认为方它是实有，它是非因缘生法，不是做法，它很维系，它很难破除。那由于这个方很难破除啊，我们能够观十方是空，所以名为大空啊。在圣论学派，他们有执着方是实有的啊，如角注64，大家可以参考。好，底下因论生论啊，在佛法来讲，没有主张方是实有的啊，因为外人认为说方是非作法啊，不是有为法。但是如果以佛法来说，像说一切部认为无为法就三个，哪三个呢？就是虚空无为，还有则灭无为，还有非则灭无为。自缘境就是则灭无为了，也就是涅槃，就是用智慧来断烦恼，这叫自缘境。非自缘境就是非则灭无为，它是让这个法圆缺不生，永远不会成型。以所以就不来说，无为法就这三种了。这三种并没有包括方啊。在有部对于空，它分成两种啊，一个是虚空无为，那是无为法的；另外呢是空界。我这里指的是方啊，方后面还提到东方、西方啊、十方啊，有个方位。方向，那佛法中不立这个方是无为法啊，所以万问呢，若佛法中无方，是三无为所不设，那你为什么说有方是常是无为法，是非因缘生法，是非作法，是维系法呢？答曰，这个方 的这个法，声闻论义中没有讨论啊。在大乘法当中，以世俗地故有，就从世俗来讲啊，也给他一个假名了啊，说有东方啊，有西方这样子。不过在第一当中，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都不可得，那方怎么可得呢？当然也是不可得咯。就好像五蕴和合假名为众生，那方也是如此。四大照射和合当中来分别，这是东方，那是西方，这是假名为方。太阳出来的地方我们就假名为东方，太阳沉下去的地方我们就假名为西方，这是方的相貌。这方自然常有，非因缘生，也不是先有今有，也不是今有后无，所以说它是非作法。而方非现前知，所以它是为系法。啊，外人就问，那方既然是这样的维系啊，这样的非因生非作法，那么维系，那你怎么破除方呢？答曰，我先前已经说过了啊，以世俗地故有啊，地义故破。说方这个都是世俗的啦啊，地义那一切法都是空嘛，那哪有方存在的余地呢？啊。以俗地有故，不堕断灭中；地义破故，不堕常中。就是二地了，一个是破除断见，一个破除常见。这是略说大空义。问曰：地义空，地义空就是下面第六种空啊，接着会谈到的。说地义空也能够破无作法、无因缘法、细微法，那他为什么不说大空呢？答曰，前已得大名，故并不名为大。就第一空，当然它也是能够破无因缘法，它其实也可以名为大空了。不过你前面已经提了大空了，它就不再重复。再来，今第一义名，名字虽然不同啊，那它的内涵啊其实是大了啊。出世间以涅槃为大，因为下面会提到第一主要是涅槃，还有诸法实相啊。说出世间以涅槃为大，世间以方为大，以是故第一空也是大空。所以大空它主要是破方世俗的。第一空主要是破除对涅槃的执着，涅槃也观空出世间的。再来复次，破大邪见故名为大空。这大空在修行上有它的意义了，主要就是修四无量心。修四无量心的时候，慈悲喜舍，它圆东方的众生啊，无量无量无量，对不对？那这里主要就是怕你圆东方无量众生的时候心收不回来，一直在追有边无边的时候产生邪见，所以说破大邪见故名为大空。如行者以慈悲心来圆东方一国土的众生，那要无量嘛，那再圆一国土众生，如是辗转圆时也认为说我尽圆东方国土，那就多边见，如果说未尽，那又多无边见。那不管有边无边，产生这二见呢，就失去慈悲心啊。如果以方空啊，如果我们了解说这个方只不过是假名，那不会去执着有边无边呢啊，就能够灭除有边无边见。如果不用方空来破东方的执着，那一直用东方啊，经常追逐啊，心里产生有边无边这样子，一直追逐不已， 啊，慈心就消灭，邪心就生啊。譬如大海潮时，啊，到它的极限呢，它水就退回来。那鱼如果说不跟着回来的话，它就死在那边了啊，有诸苦患。如果鱼有智慧，它会跟着水去啊，然后跟着回来，永得安稳。行者也是一样啊，随心不还，则飘在邪见。若随心还，不是慈心。像这样破大邪见，故名为大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